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Jennifer Pan 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快乐的孩子，他华裔的父母对他的管教非常的严格，他们把他送到天主教的学校去念书，他们替他安排了舞蹈、钢琴、游泳，甚至武术各样子的课外的课程。每一天晚上Jennifer 忙到9点10点才回家，还要开始去做功课到半夜。Jennifer 开始的时候，她的课业成绩还是不错，但是进到了高中以后，她最多只能够维持在 B。 她的父母是在汽车的零件厂打工，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就是希望能够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他们对于女儿的要求非常的高，所以 Jennifer 当她的成绩没有办法达到父亲的要求，她就开始伪造她的成绩单，把 B 改成 A。 她在高中快毕业的那一年得到了附近一个大学的入学许可，可是他最后一年的 calculus 微积分没有考过，所以高中也无法毕业，就失去了这个大学的入学许可。可是他还是瞒着他的父母，假造大学入学的证明，甚至假造奖学金的信。每天他抱着书不是去上学，而是骗他的父母到图书馆或者是在餐馆打工。这样骗了他父母骗了2年，然后他又说他转学转到多伦多大学的护理系，他的父亲都很为他高兴，可是他仍然是去图书馆去打工，甚至住在她男朋友家，她并没有入学。一直到2年之后，应当是大学毕业的日子，她跟她的父母讲说，因为毕业的同学太多，必须每人只能拿到一张朋友的入场券，所以她要求她父母不要参加她的毕业典礼，因为她说有一位朋友需要多余的一张，她已经给了她。这样他的父母很伤心，没有参加他所谓的大学毕业典礼，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学中。以后他说他又找到了一份在医院里面的工作，他每天一早出去到晚上才回来，他的母亲开始怀疑他，就跟着他去看他的女儿在做什么，结果发现一切都是假的。他的父母在伤心之余，把他关在家里面，没收他一切的东西，不容许他跟他的男朋友通电话，所以他跟他的父母产生了很大的冲突。最后在他男朋友的帮助之下，他找到了3个在街头上的混混，以5000加元的代价枪杀他的父母。去年他被法院陪审团判为无期徒刑，她的男朋友也是一个越南华裔，和另外2位枪手也都被判无期徒刑。这一件案子在海外的华人当中造成很大的一个轰动，很多人认为 Jennifer Pan 她的父母是 Tiger Parents， 过分的要求女儿要表现好，期盼孩子来完成他父母无法完成的理想。 但是追根究底而言，是人的罪性跟自私。做父母的从小没有教导孩子道德的重要，也没有教导他们如何去面对失败的勇气。他们送孩子到天主教的学校，就以为他会学好，他们自己却忙着去赚钱，在生活中也没有诚实的榜样，所以造成他们女儿一再的撒谎，不得不用谎言来遮盖谎言，最后终于酿成大祸。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虚谎的世界中，别的不说，我们光看这2016年美国总统的候选人的名单，共和党居然在这名单中，纽约这一位最滑头的巨商 Donald Trump 能够遥遥的领先其他16位的共和党的候选人。这为什么？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撒谎不是罪，撒谎不过是一个小的缺点，无所谓。多年前 Clinton 他贿赂白宫，当着电视上亿的观众，他说我和 Kavinsky 之间没有性的关系。今天他们夫妇仍然想回到白宫，至少有 45% 的美国人认可他们的行为。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虚谎的世界中，虚谎是一切罪恶的发源地。当一个人对自己不诚实，对人不诚实，对上帝也想欺骗，其他的罪就会跟着而来。嫉妒、竞争、欺骗、恼怒，撒旦就是这样子堕落的。今天在整个世界各个地方充满了各样子的欺凌、战争、仇恨、恐惧，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其实就是在不诚实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撒谎不是罪呢？有一个店铺的经理，他听到一个年轻的店员在对一位顾客说 Lady 女士，我们没有已经有一阵子，大概也不会马上有。那个经理一听就马上跑过去，他说对不起对不起，他不清楚，他刚刚来了啊，我们马上就会有，而且我们已经叫了新的订单。然后他就把这个年轻的店员拉到一边跟他讲 Never never 啊，不可以说我们没有，你一定要说我们正在订货，马上就会有的。那那个女的到底要买什么？这店员说他是问有没有下雨了。你们听不懂吗？回去想一想。我们常常会撒谎，然后我们找一些很好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我们没有骗人。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虚谎的世界中，有七个我们经常撒谎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一下，看看我们是不是会陷入在容易说谎的情况中。第一个就是重伤别人，就是在别人的背后说一些坏话。诗篇101篇第5节他说，在暗中残谤的他邻居的，我必将他灭绝， 眼目高傲，心里骄纵的，我必不容他。我们非常容易在别人的背后来批评人，好像有的说他从来就不知道衣服要怎么样配色，有的说哎呀，他扫地总是马马虎虎的扫不干净，或者说他就是不喜欢来教会帮忙剪草，或者说哎呀，他就是喜欢买新车炫耀自己。这些话我们不愿意也不敢当面的跟这个人讲，我们就在背后的说，神不喜悦这一些重伤的话。为什么你想讲不就当面的跟他讲呢？第二个我们经常撒谎的方式就是传人的谣言，讲别人的闲话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三节说，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如果有人跟你讲说，我跟你讲这个，但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，你就当场拒绝他说，既然我不能够跟别人讲，那我也不想听。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想知道别人一些秘密的这种私心，这种的好奇心。好奇心本身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那个好奇心是想要知道别人的隐私，那我们就应当制止。第三个我们常犯的撒谎就是向人谄媚，就是说别人爱听的话。诗篇第55篇第21节说，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却怀着征战，他的话比油柔和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。人人都喜欢别人向他说一些好听的话，如果是真实的赞赏，那是应当的。但如果我们说好话是为了要得到一些的好处，那就是撒谎。我5岁大的孙女，她已经会对妈妈说， Mommy, you dress so pretty， 然后你穿得很漂亮，然后接下去就是 Mommy, 带我去游泳吧。你看小孩子这么小，他就懂得谄媚，如果不更正他，那以后他不是就成了马屁精了。给别人背后插刀的，通通都是喜欢说谄媚话的人。第四个我们经常说谎的就是误导别人，把别人引到错误的相信中。在耶利米书第38章22节说，你自己的朋友吹逼你，胜过你，见你的脚陷入淤泥中，就转身退后。前一阵子有人跟我说，奥迪的西瓜才1.99块，你为什么不去买啊？我就买了2个，结果发现有一个是白瓜，送给别人也没人要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讲了一些误导别人的话，故意给别人造成一个好的印象。我自己就常常犯这个毛病，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，别人问一些古怪的问题，一下答不上来，但是呢我还要假装我懂，然后去翻翻圣经，好像圣经很熟。让别人看自己过于自己所当事的，那就是虚假，就是误导。第五个我们常犯的谎言就是不实在，讲半真的话。好像约翰福音第8章13节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什么是不真的话？就是单独来看是对的，但是全部来讲就是错的。好比师母说，你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回来？我说， 路上塞车嘛，路上塞车是真的，但是哪一天不塞车呢？那其实是我离开办公室的时间比较迟，要是我打一个电话跟他讲说我今天会晚一点回来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。可是讲路上塞车比较容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实在，就是讲一半对的话。有个母亲问他的孩子说，你去哪里？他说我到Robert 的家。这个话是对的，但是他没有跟他妈妈讲说我到了 Robert 家之后，然后我们就要出去看电影。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是不实在的话。你知道你在法院上作证宣誓的时候，法官要说，你要讲 the whole truth, the truth, the whole truth, 全部的实话。意思就是我们不能讲一个部分的实话，那就是不实。第六个我们常犯的撒谎的毛病就是夸大，就是讲的比事实更多的话。诗篇第十二篇第三节说，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剪除。有的时候我们讲夸大的话讲习惯了，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好像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从来就没有看过那么便宜的东西，怎么会从来没有？很多时候我们讲，哎，你就是那么脏，你吃饭前都从来不好好洗手。其实也不是孩子每一次都不洗手，或者说，哎，你那些朋友就跟你一样。那么这些都是夸大的话。我们甚至说，我从来都不撒谎，有没有讲过这样话？这句话本身就在撒谎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是想用口气比较绝对性的表达来说明这个道理，这个话，但是讲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夸张，这个就是撒谎，因为我们没有照实的讲。有位牧师他讲到常常喜欢讲夸大的话，我希望我不是这样，但他常常讲夸大的话，所以他教会的执事呢，执事们呢，就跟他商量之后就去劝他。他们说，牧师啊，你讲的道很好，但是你常常讲话讲得太夸张了。他们说，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哈，我为这个事情啊，我在上帝面前哭了一桶的泪哈，我每一次恳求神帮助至少超过百万次哈。夸大的话其实也是一种说谎，一种谎言。最后一种是托辞，就是遮盖事实的借口。在路加福音第14章18节，众人异口同声的推辞，头一个说，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一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耶稣讲这个故事说，有个大财主请客，很多人都被邀请，也有些人去了，但是还有些人没去。当仆人去问的时候，就有各样的借口出来。有一个说，哎呀，我买了五对牛，我还没有去试一试。有一个说，我才买了一栋房子，还没有 close 哈。还有的说，我刚刚结了婚，我不能去。这些话是借口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直说我不想去，我不愿意去？我们很会找 excuse 托辞。好像我们说，哎呀，今天很忙，我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晚上有朋友过来，我说，哎呀，我很累，我实在不想。有一个人主日没有来聚会，所以牧师去拜访他。牧师拜访他，到他家敲门，敲了半天都没有人开门。牧师就拉出一个名片来，然后在反面写上启示录3:20，看哪，我站在你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 写完之后把这个名片就塞在门缝里离开了。下个主日教会在收奉献的时候，这一些盘子都聚起来，哎，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给牧师的，那个卡片上写的一节经文，创世纪第三章第十节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我们都是说谎的人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去说别人的坏话，别人的闲话，也不要去光说好听的话赞美人，或者是误导别人，或者说半真的话跟夸大的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找各样的借口。那么怎么样能够逃避或者不说谎言呢？怎么样控制我们说谎的舌头呢？首先我们要爱慕真理。只有一个追求真实的人，他这种决心能够帮助他克服他里面说谎的那种倾向。不是因为我说谎，所以我是一个说谎的人，乃是因为我是一个说谎的人，我才会说谎。所以第一件必须认识的事情就是，我是一个说谎的人，在我的里面有说谎的本性，所以我内在必须改变，认识到我是一个需要诚实面对自己、面对神的人，而且我需要求神的帮助来使我脱离虚谎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。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从这一个充满了谎言的世界中得救？这里告诉我们要爱慕真理。每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来教会查经，我们查经的目的何在？我们是爱慕真理，我们想从神的话得到真理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当我们常常在一起，我们来读神的话，来祷告，来互相的鼓励，我们就会改变，变成一个真实的人。你的配偶不论为你做多小的事，就是倒一杯茶，就是拿一双拖鞋，你都要跟他说一声谢谢，这是代表着接受。爱这个字，中文繁体字，它中间是一个心，把这个心拉开就是一个接受的受。所以这样讲，爱也可以说是用心去接受。所以真正爱慕是我们愿意用心去接受真理，我们愿意对神的话有一个接受的心。第二个，要对付虚谎。当一个人他一直停留在虚谎当中，他就会得到的是错误的心。好比法老他五次受到了神降灾祸给埃及的人，他都是心里面刚硬，不让以色列人离去。但是第六次开始，那你圣经上说神就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是神真的控制了法老的心，而是法老经过五次他自己刚硬的结果，他就生发了一个错误的心，这个错误的心他就一直坚持错误下去。好比那个女孩 Jennifer Pan， 她在读高中的时候，她为了讨父母的好，她就把成绩单改了，从 B 改到 IA。 这个本来是一个错误，但还不是那么大的错误，但是她必须以后用更大的谎言来遮盖这个错误，就这样子持续下去，到最后 他不得不做出这样子恐怖的事情，因为他的良心在他里面已经完全麻木，他不觉得自己在犯更大的罪。所以对付谎言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不顾一切代价把这个谎言揭穿他。如果谎言在小的时候揭穿他，他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，不能再隐藏。但如果我们不揭穿小的谎言，这个谎言就会越累积越大。就好像你清理家里，你把垃圾都扫到地毯底下，这个垃圾在地毯底下过了时间久，它就发酵，它就等于是一个预备的炸弹，有一天它就会爆炸出来，就会把一切都摧毁。所以我们应当对付虚谎，就在它还小的时候就把它暴露出来。这个是爱慕真理的心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要来学习真理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、所领受、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上帝把最好的给我，最好的是什么？最好的就是他自己。你想想看，什么是你人生最大的幸福？也许你在工作当中，你要 meet 一个 deadline，你很大的压力，或者是你要考试，这个测验非常的困难。如果上帝与你同在，你就会超越你能力的发挥你所有的潜能。你可以把工作做得比别人都好，你可以考试考出很高的成绩，这个叫做幸福。什么是幸福？幸福是上帝与你同在，让你这个人的潜能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。在生病的时候，当我们躺在床上，关心你的人也许都在那里非常的恐慌，但如果你有上帝的同在，你对这整个情况蛮有信心，你对神要医治你蛮有信心，神会借着医生，会借着药物让你的病得到医治，在各样的情况中你可以渐渐的恢复过来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不得病不见得是幸福，但是在重病之中却完全的康复，这个才是幸福。神的同在就是无限的能力能够让我们去支取。但你我不会一下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是需要经过一个学习的过程。怎么样的学习？这里说我们要思念美善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思念不美善的事情，我们看电视都是抢抢打打杀杀，我们看上网的都是这些虚假的连续剧啊，或者是花边的新闻啊，我们玩的游戏也都是打打闹闹的。这一些不洁净的东西一天晚到晚在我们的脑袋里面，所以你说孩子们脑中充满了这些东西，他们怎么能够过一个洁净的生活？同样的，这一些东西污染我们的心灵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同在的祝福？这里告诉我们要思念良善的事情、美善的事情，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啊，这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很难去找到。这些东西只有在神的家里面，只有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才可以看到找到，只有在神的教会里，我们才可以摸到听到这些东西。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到，我们的心就能够想到那些美善的事情。 所以我们不要错过每一个主日敬拜神的机会。即便是你出去旅行，你没有办法参加主日的崇拜，你也要想办法你在主日的早上要来敬拜神。因为只有在神的话中，只有在敬拜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思念到美善的事情。美善的意念在我们里面发生，带出来就是美善的果实。第二件事情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应当分享好的见证。保罗他不是说你们看雅各，雅各为主寻道，他也不是说看彼得，彼得为主摆上，他说你们要看我，看我怎么样来遵守神的道。每一个星期五的晚上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来敬拜神，我们来分享，我们来读主的话语，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他也要借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来彼此的鼓励。周五晚上这个分享做见证的时间，不是一个讲道的时间，不是你上去讲一篇你对于圣经的感受，那个你可以在分组的时间里面彼此的分享。但是星期五的晚上，如果我们有特别的见证，那是要请你讲这个礼拜或者这个月里面你对神话语的体会，你怎么样子经验到神在你的生活中对你的一个带领。不是要你来讲一篇的道，而是要你来讲神在你身上的见证。有的时候我们分享，我们一讲就是我当初信主的时候，10年前20年前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的神的恩典只有在20年前吗？还是你每一天都经验到神新的恩典？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当中，你有没有经验到神美好的恩典？有的话，你就应当来分享。所以在我们星期五小组聚会的里面，我们应当分多一点的时间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而不是花整个晚上的时间在那里研究神的话语。这个分享才能够真正的鼓励我们去学习神的话，在神的话里面是活出来的道，是我们体验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结果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鼓励别人一同来学习真理。第三件我们要避免谎言的，是要你把所学的真理活出来。神的话不是一个教科书用来讨论的，也不是做研究论文的，圣经是一个活的书。那讲到以前的世代，那一些认识神的人，他们跟神之间的怎么样子的一个互动的结果，所以我们从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认识到我们生活中所需要做的改变。神的灵是借他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来改变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体验到神的心意。所以圣经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叫我们能够活出真理来。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4:25-27，来。所以你们要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一段经文哪个字我们不认得呢？哪个话的意义我们不理解呢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段经文，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一段经文能够实际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？真理不是光说光讲的，真理是让我们能够活出来。好比这里说要弃绝谎言，那我们刚才讲不要在怒气当中来说夸大的话，因为我们在怒气的时候，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讲了一些失去控制的话。好像有的人说我要离婚，这个话一讲出来，就好像那一个把那个这个糠皮向空中一扬，被风就吹散，你怎么能够再收得回来？有的时候我们说我最讨厌最恨你这样的做，或者说的说我再也不理你了。那么这些夸大的话是一种情绪的表达，当然我们都每个人会有情绪，可是呢 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，就说我们说多了这种夸大的话，就把自己的思维通通都带到那一个犯罪的那一个边缘上。所以如果我们在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就会陷入那个错误的深渊中。我们的怒气是需要被我们自己去克服。有个牧师，他骑脚踏车自行车去探访，走到路角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男孩在卖一辆旧的剪草机，他就问他说，小朋友，你那个剪草机要卖多少钱？那男孩说，我只要卖的钱够我买一辆脚踏车就好。这牧师说，那这样好，我干脆用我的脚踏车来换你的剪草机。男孩子好，那好，就答应了。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，那个牧师就试了几次这个剪草机，都拉不起来。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跟他讲，他说，我爸爸每次在用这个剪草机啊，都要咒骂他几句啊，这个剪草机就发动了。那牧师说，我是牧师，我不能够咒骂啊，我也信主多年，也不记得怎么咒骂。那小男孩说，你继续拉拉拉，你就会回来的，你就会想起怎么咒骂的。什么叫做给魔鬼留地步？就是我们一直在那个错误中不肯回头而继续下去，怒气一直发展下去，就会出来不当的行为。魔鬼引诱人犯罪，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叫人犯大罪的，都是一步一步的把人引到罪恶的深渊。好像 Jennifer 潘，他开始的谎言是比较轻微的，但是慢一慢的，他要遮盖他的谎言，就骗他的父母说他已经入了大学，然后每天带着从旧书摊买来的这些参考书到图书馆去，然后就这样子继续的骗了两年，又骗他的父母说他转学到了多伦多大学，然后继续又骗了两年，甚至连毕业典礼也骗他的父母，最后骗他的父母找到工作。这一切谎言被拆穿的时候，他就恨他的父母，然后雇枪手把他的父母杀了，犯了极大的罪。对付谎言必须要从小处就开始，因为说谎容易，说实话难。我们从小小事上就坚持不说谎，我们心里面要警惕自己，让我们保持诚实，我们就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。今天我不会要求你们回去读马可福音第17章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承认我是一个说谎的人。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虚谎的世界中，我们必须要学习来守信诚实，不然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自我毁灭的情况。记住这七个常常不自觉就会去做的坏习惯。第一个就是重伤别人，第二个是传别人的谣言，第三个是谄媚别人，第四是误导别人，第五是不说实话，第六是说夸大的话，第七是托辞。胜过谎言的步骤，只有你我的心来爱慕真理，也愿意学习真理，并且活出真理来。每一天我们都应当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是过一个诚实生活的基础。每一天的早上，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来诚诚实实的读神的话，诚诚实实的向主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里面我们不说谎言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最讨厌的就是虚谎的人。主啊，你在世的日子曾经责备那些法利赛人， 因为他们是虚谎。主啊，你希望每一个你的门徒都能够诚诚实实地跟随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成了一个虚谎的人。我们求圣灵，就是圣洁的灵，在每一次我们要说谎言的时候，就提醒我们。当我们已经说了谎言，就给我们勇气去更正它，去诚实的来暴露自己的谎言，好叫我们不会继续的说谎。主啊，说谎的人是你所不喜悦，因为这个不诚实是一切罪恶的开始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，让我们的团契是一个诚实的团契，让我们一个教会是诚实的教会，我们彼此以诚实相待。求主带领我们，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Thank you.